那刚刚提到的是1.2，对不对？1.2的出处啊。那其实这个176页这个啊，176页哈，补充讲义176最下面这个法基金双品，照理说我应该要把第一颂跟第二颂都引出来，比较对应那个我们婆沙的出处啊。有没有？因为我们175页最下面这个《大毗婆沙论》的偈颂呢，是一览净言作苦乐如影随，有没有？它是杂览跟清净两个一起说的，但是在我们现在的法句经呢，它把它分成两个偈颂。第一个偈颂只有谈到杂览的，第二个偈颂才谈到清净，他就把它分成两个偈颂。但是在早期婆沙大毗婆沙论看到的法句呢，法句经的偈颂呢，它是合在一起的啊，所以这个就是让大家知道一下哈。好，我们看最后一页哈，178啊，就是1.3的出处啊，这个就是示入。母胎，那才能够生长啊，名色才会生长。那这个就是《大圆方便经》，长阿含《大圆方便经》。那佛在跟阿难说啊，缘是而有名色啊，十二因缘里面的是就是我们的头生是啊，而有名色啊，名色就是肉团啊，精神跟物质的成型。那如果是呢，不入母胎有名色否？啊，阿难说没有。那是呢，如果入了胎不出的话，有名色吗？也没有，就是没有结合成功了。那第三就是是畜胎婴孩坏败。名色得增长否，也是没有啊。如果没有是，有名色否也没有。所以《大圆方便经》主要就是婆沙讲的是的一个作用啊，就是它是是呢有续生啊，就是延续我们生命的一个功能啊。那2.1就是我们之前读过的杂含267经啊。心恼故众生恼，心静故众生静啊！所以佛陀说啊，彼畜生心种种，故色种种啊！所以这个就是心的作用啊，心。好，再来就是我们的意啊，2.2就是我们杂含171经。这部经我们读过没有啊？还没有。读过了吗？还不知道，应该还没有。对，还没有。那这部经呢，是佛陀说啊，在那个有六种众生啊，就是有小鸟啊，小鸟，还有蛇、野干，野干就类似狐狸的一种动物哈，然后还有就是鳄鱼，还有呢，就是猕猴啊，六种动物。这第三行，这六种众生把它绑在一个地方，但是他们所耗药的不同，所以他们呢都会往各自的地方想要逃出去。那这个就好像我们的六根啊，有各自的喜爱的境界，眼根常求可爱之色。有没有？不可爱色，则生厌离啊。其他的根也是如此。那所以呢，第二段的第二行提到说，六根有其力者，在六根里面呢，接触境的时候，最强而有力的那一个，他会先觉知那个境界。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六根都有在作用嘛，虽然是在听课，对不对？我们眼耳鼻舌身意有在作用， 我们没有睡觉，没有晕过去。那但是呢，哪一个根最强呢？耳根，对对啦，这个生根呢强过你的其他的根，所以你专注听师父的声音，你才可以啊明白那个含义啊。所以哪一个根最强呢？他就会先觉知那个境界。那六根六种众生，如果绑在一个坚牢的柱子啊一根坚固的柱子呢，他就没有办法在那里再活跃了啊。他如果精疲力尽的话，他就会乖乖依着这个柱子旁边休息。那这六种动物呢，如果这样绑的话，那就是降服六根的意思。那如果我们的心把它安住在身念住，那我们的六根就能够被降服啊，六种动物就会被降服。这身念住呢有很多方法，其中一个就是大家熟悉的，就是我们修出入习观也是身念住，修不净观也是，世界差别观也是啊，等等，总共有14种。在长部的大念住经说，身念处的修法有14种啊，不净观还有四位仪等等啊。那这个就是啊 2.2 的补充。但是呢 2.2 这一部我们的杂含经呢，跟大比婆沙论的这个 2.2 呢是稍稍有一点不同的。大家翻一下，你翻一下176页这个最上面啊 2.2，你看大毗婆沙论所引的经文呢，跟我们杂含经是稍稍有一点不同的。因为我还没有找到跟婆沙论这个完全对应的经啊，所以我就先引这个杂含这部经给大家看。那但是大毗婆沙论这里 2.2 所引的经呢，它是五根各有各的境界，是一根能够统筹他们。但是我们的杂含经是六根有个别的境界，然后用身念住啊给他啊统筹这样，所以个别有个别的一个不太一样的重点吧啊。嗯，那如果有找到完全对应这个婆沙的，我再引给大家啊。再来就是最后一部经，这个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啦 2.3、啊、就是我们178页最下面、啊、2.3 就是杂含46经、啊、就是我们的世运呢，世受运就是别之相，这个别之相就是了别作用，了别作用、啊、就是世的作用、啊、那知道这个世是无常苦变异法啊，所以这个就是补充给大家知道一些常识啊。好，再来我们看补充资料111页啊，就是框框里面的下面啊，第二个圈圈的地方，这个就是我们的课本啊。我刚刚有跟大家说，这一句经文猪肉是要有一个顿号，再来才是害，有没有？那这个就是按照瑜伽师地论卷88这边就可以知道，它应该是要顿开的啊。那这一句经文在瑜伽师地论卷88有解释啊，他说有三漏，三漏为先而有害啊，而有想要去恼害众生，因为有三种漏。有三种烦恼，那三漏呢？欲漏、有漏、无明漏啊，三种漏。欲漏、有漏、无明漏，你有这三种烦恼，你就会想要去恼害众生。那你想要去恼害众生，你就会有种种的乐恼的寻思啊，乐恼的寻思就是不好的、不善的寻思啊，哈、啊。那如果寻思热恼，那就会有追求什么呢？忧恼啊，就会有忧恼的出现了。嗯，如是一切皆永断，名为永断一切烦恼。所以这个瑜伽师地论刚好有解释这个 杂含的这一个名词，所以就知道这里主要解释有四个，那如是定心，定住心善解脱，无相乐住，无恐怖时，于现法中入圆满波涅盘树，这个树呢，可以不用管它的，这个树其实就是他入了这个境界就对了，入了波涅盘的境界。好，那再来我们看三十六经，下面的经就可以，我们就可以快一点了，虽然有补充，但是没有刚刚那部经那么多了。好，我们来看书本三十六经，就是101页，这部经叫什么经名啊？十六比丘好特别的经名。那这部经佛在摩陀罗摩陀罗，那在这个树园呢，也是一个树园在跟比丘们开示佛说住于自州，住于自依，这个自州跟自依是一样的意思自己依靠自己。那自州这个州就是岛屿的意思，两水之间有一个岛，所以它叫做舟。那我们要救度自己在生死河流，就是你要爬到这个舟上面去，你就不会被水冲走的意思生死的大河里面你要爬上这个舟，所以就是住于自舟，住于自依。那第二呢，佛陀说要住于法舟，住于法依，要依靠法才是安全的岛屿不依舟，不依依不要依靠别的要依靠法。那这个就是第三句，这个就是非常有名的自依止，法依止，莫依依止，有听过吗？有哈。那比丘当正观察，住于自舟自依，法舟法依，不依舟，不依依那我们什么原因会生起忧悲恼苦呢佛陀说什么因什么细浊让我们有这些未生的忧悲恼苦产生，已生的增广，到底是什么东西让我们执着而产生这些苦恼呢最后一段那佛陀就解释了因为我们有五蕴，我们有五蕴，因为五蕴系着于色其实应该是色系着于色这个色是色蕴第二个色有可能是指色境眼对色尘嘛所以有可能是指五蕴执着外尘外境。那自己自观察未生的忧悲恼苦产生，已生的令增广，所以我们就是对于境界的细浊，或者是对于自身的细浊都有可能，对不对这个色呢，两个色有可能是一样的，也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一样的话两个都是色蕴，就是我们执着自己的五蕴。那第二种解释呢，这个色就是外境，外境的话就是我们对于外境的执着那如果按照这里来看，感觉是好像是执着五蕴感觉是好像是也是有可能执着五蕴色系着色嘛受系着受这样有可能是这样。那我们来看后面那这个色蕴有长恒不变吗没有。那第二最后一段呢，佛陀说因为这个色蕴是无常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它总有一天会离开我们。所以佛陀说从本以来一切的色蕴是无常苦变异，如果你能够这样知道的话，那这个色因为色而产生的忧悲恼苦就会断除，断除之后呢，你就没有执着了，没有执着你就能够安稳，能够乐住，就名为涅槃，可以吗？ 所以基本上如果按照这部经来看的话呢，佛陀教导我们自依止法依止，自己依靠自己，自己依靠正法来脱离忧悲恼苦。主要观察的就是我们的五蕴，我们如果知道我们的五蕴是无常苦无我的话，那就能够脱离这一些忧悲恼苦。简单讲重点就是这样，对不对啊？那这个自依止法依止呢，我们在后面啊，大家可以翻一下哈，478还会再出现一次的，478就是638经，翻到没有？478，你看第二段啊，478的第二段最后一行，这部经呢是舍利佛入灭了啊，他的弟子呢把他的骨灰带回来，那阿难看了之后呢，他就在那里很伤心，所以佛就给他开示这部经。那在478第二段最后一行，佛陀说啊，比丘们应该要自周而自依，有没有？法周而法依，当作不异周不异依，这个就是跟前面一样的啊。但是这一部经，阿难接着问说，什么是自周自依等等？佛陀说是什么呢？四念住，我们要修四念住，就是自依跟法依，然后不依依止啊，这个就是四念住。所以这部经讲的更明确一点，就是要修四念住啊，修四念住。好，我们再回来前面102啊。所以我们的五蕴呢，有时候呢，其实就是我们在这当中产生的执着啊，真的是不容易超越。上一堂课我给大家谈的这个法句譬喻经的寄诵啊，它其实在那个法句譬喻经里面哦，这个寄诵呢就是命如花果熟，常恐会零落啊。这个寄诵呢其实它有一个故事的哦，我讲一下好了哈，他是讲完一个故事才讲这个寄诵的。那在就是佛陀时代呢，有一个国王呢，他是一个非常凶残非常凶恶的国王，他有一个很大的这个果园啊，那他就规定这个守园人啊，照顾这个水果的人啊，这个园丁啊，跟他说，你要把这个成熟的果汁送给国王吃哈，这个成熟的果汁要挂在树上的，如果掉在地上了你就不可以送来，你知道吗？但是你除非有很好的观察力，不然你睡觉起来它就掉到满地都是了嘛，对不对？所以他就觉得很有压力啊，这个园丁啊，他就觉得怎么有这么凶残的国王啊，那个挂在树上刚刚好给你早上起床看到，然后可以再来供养你的那个机会是很少的嘛。他说我这种工作啊，我看我啊就是凶多吉少啊所以呢他就辞掉他的工作哦，然后他就跑来出家哦，跑来出家，哎，真的也给他顺利出家了哦。他出家之后呢，他这个人呢就是很懈怠不用功，所以呢佛陀呢有一次呢就在大众里面呢就讲这个寄诵了，讲这个寄诵，他说啊，命如花果熟，常恐会零落啊，就是说那个我们的生命啊如这些花果一样，它熟了呢什么时候会掉落呢你不知道，这命在旦夕的意思哈。那后来这个比丘听了佛讲这个寄诵呢，他就觉悟了因为他自己是照顾果园的人嘛，所以他经常知道说这个水果啊成熟之后它落在地上呢是没有时间，没有预先告诉你的。那我们的生命什么时候会凋零落呢？会凋零了也不知道，除非我们自己的我们的福德很好，就是你能够 寿终正勤，这个是要有福报的哦。在论点里面说，寿终正勤的人、哦、是要有福报的，就是你可以知道大概我的生命快要结束了，否则大部分的众生、哦、都是没有办法寿终正勤的。按照论点是这样说的哦，啊，其实是非时而死的很多，在我们欲界啊，非死而死的是很多啊。你看像一场大地震哦，你看死了多少人、啊、那些人根本都不知道，因为他还在睡梦中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很多众生其实都是非死而死的、啊、嗯，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把握生命修行啊，嗯。OK， 我们再继续看下一经，看补充讲义，对不对？补充讲义。补充讲义，补充讲义是第几页？一、一、二。好，三十六经。那我们应该要以字为舟啊，这个舟就是岛屿。好，我刚刚有跟大家说，因为这个我们在读巴利文的时候有读到这个字啊，它其实就是岛屿的两水之间叫做舟。啊、就是小岛岛屿，以法为舟，观察忧悲恼苦升起啊，还有呢，以生忧悲恼苦增长的原因。那它的因呢，最主要就是五蕴，细琢以五蕴啊。那如果我们能够如实了知五蕴。是无常变异，那忧悲恼苦就会断除，能够得到安乐，能够得到涅槃。大家留意哦，这里有一个比分涅槃，看到吗？因为在我们杂含经只有涅槃这两个字，但是在巴利的相应部呢，还有瑜伽师地论的解释都有比分。这个比分涅槃跟涅槃是不一样的，比分的意思就是得到涅槃的少分，就是他只是在做 Vipassana， 就是在毗婆舍那观的时候呢，他可以少分的体验到这个涅槃的极灭，但是他还没有证道，没有断尽烦恼、啊、所以呢，在我们的汉译的杂含经，他直接是用涅槃这个语词、啊嗯、所以在相应部呢，还有瑜伽师地论的解释都是比分涅槃，大家有找到吗？讲义有哈，嗯 ，OK， 那这个字一法一不异一，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在卷八十八啊，我们看补充讲义这边啊。那我们一直与自己的含义就是诸疑归一，我们归一佛法就是自一直。就是依靠自己的、啊、目标、啊、去努力修行、啊、那诸于周者是什么呢？就是依止于他、啊、就是别的因缘、啊、外在的因缘，就是诸于这个岛屿、啊、那佛说啊，真正能够安住的这个安全岛、啊、我们说安全岛好了、啊、就是四欲流之。所以这里提到说有三个，第一个就是依如理作意为先而法随法行，第二依佛听闻所说正法，就是听闻正法，第三依清净正法内善之事，不依清净于正法外一切外道诸不善事，不要依靠天魔外道。如果有这三种法，就能显示人中四种多所作法，就是四欲流之，清净善事，听闻正法，如理作意，法随法行，这个我们耳熟能详了，对不对、啊、所以呢，在瑜伽师地论的解释说、啊、最好最安全的皈依，或者是最好的这一种法的依靠呢，就是修学四欲流之啊。如果是按照瑜伽师地论这个定义来看的话，确实是用比分涅槃好像比较合理一点啊，因为他还没有谈到证悟嘛啊，嗯。好，那这个就是三十六经啊。 我最近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住持呢会针灸，你们知道吗？啊，我最近就是因为我的手臂有点酸痛啊，啊，他帮我针灸。那我们在他帮我针的时候呢，我们就有在聊天啊。那他就我们的住持呢，也有跟我分享他当初出家的因缘啊。因为以前我们在福音是很没有什么机会聊天，因为我是教书的嘛，啊，我是教书的，然后他是我们的财政部长，呵呵，我们福音佛学院的财政部长，所以呢，我们的工作不太一样啊，所以我们没有什么交集。每个月的那个钟点费，我们只有签名，就碰一次面而已，也没有聊天。但来到慧热之后，就聊比较多啊，就是有很多共通的啊所缘。然后我们在聊的时候呢，就聊到，就是导师呢，在他的书里面呢，英顺导师在他的书里面有很多观念哦，其实是非常可贵啊。像他最近有哪一本书给我看呢？就是导师的《圣曼经讲记》。其实我这本书哦，以前有稍微看一点，但是我没有看完。导师开头的地方哦，在第八页哦，他解释到一个语词的时候非常好。他说色受佛法，就是在经典里面经常用色受这个语词，色受众生，那有时候会讲色受佛法，到底这个色受是什么意思？导师解释得非常好。他说这个色受佛法，色受呢就是戒受的意思，戒受。他说我们学佛法，我们听闻佛法，为什么要摄受佛法？为什么要戒受呢？就是如果你把它当成是自己每天必须要有的这种营养品，你就不会觉得它是一个有必要才用的东西，你就会成为自己的生命啊。那所以导师说啊，你如果戒受了所有佛法的观念呢，我们才会让自己的生命去体验这个佛法，你才有这个怎么样动力啊去体验。那如果你没有这种接受的话呢，通常都是当知识来听闻的话，那就没有办法有这种感受啊，没有办法有这种体验啊，也没有办法有这种法喜。所以我们住持说啊，他最近我们两个人都有一个共识啊，就是我们修行人其实闻佛法或者是修行真的要有法喜，没有法喜其实是不持久的。所以有一些人呢，说啊，我能够在家看直播就好了啊，不一定要来现场，其实差异是很大的。看直播哈，我们有很多借口啊，刚好今天有事，他就说，我在看录影。其实你一放了一次哈，你就不会再看，因为我们一个礼拜有三堂课哎，你要再另外抽时间来看，你说有几个人？所以我觉得我们能够在现场闻法啊，它除了能够善用这个因缘以外呢，还有就是很多需要亲身体验的东西你在现场才可以啊，你如果没有在现场的话其实是没有办法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珍惜时间啊。像那个大庄严论经啊，有一个寄送啊也是挺好的，这个跟法句经有一个寄送蛮像的。他说虽多闻博达，虽然你多闻了解很多很多，如果你没有获得道基者，你如果没有获得见道的话，譬如盲执灯，就好像一个瞎眼的人执持一个灯啊，照彼自不睹，你能够照亮别人，但是自己却看不到这个明亮啊。所以我们学习佛法虽然多闻很重要，但是多闻呢要去实践啊，你接受了法义呢才会能够自造造人啊。那如果你不接受的话啊，那就是造别人自己造不到啊。 所以你看有一些修行人呢，他只有看别人的错的，不太看自己的错啊。别人的错呢非常的在意啊，那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努力的地方啊。嗯， OK， 我们来继续看书本。我们看他有一个摄诵，这个摄诵也是他的用词很奇怪的哦。你看这个经文很好找的，102页啊，我们书本这个竹园毗舍离，有没有？清净正观察，无常苦非我，五三已十六。他的用词好奇怪，如果你只有捡这个寄送出来读的话，你根本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对不对？所以五三其实就是35经这个啦，就是有三个比丘，这个三正士这部经。十六呢就是16比丘。我看他的摄诵，有时候他的用词好奇怪啊。但是你这样往前面算的话，其实是蛮容易找的这几部经啊。OK， 我们继续看37经，这部经称为我经啊。那这个是佛在起源说的啊，佛告比丘啊，这个经文很有名啊，我不与世间争，世间与我争，有没有？比丘，第三行哈，大家看一下，若如法语者，不与世间争。你看哦，我们的中文哈是如法语者，通常都会这样读，对不对？如法嘛哈，你会认为这个词是一起的，对不对？如法语者啊，但是哦，你去看瑜伽师地论，还有看巴利文哦，不是。他只有法语者，你去看补充资料啊，他只有法语者，就是如果是按照巴利的读法的话，是若如是一个好像的意思，好像法语者，法语者啊，你看补充资料就有哈。所以我觉得这个中文很妙哈，我们不是那个年代，有时候就看不出它的主词是哪一个啊。因为法语者本身其实他就是如法如律的啦，对不对啊？只是说你如果多一些补充资料，也许你更精准一点啊。他应该是法语者啊，法语者不与世间争。那这里呢，他的分段不是很好哈、啊。我念的话哈、啊，大家自己标一，还有标二啊。法语者有两种啊。第一种就是世间智者言有，我亦言有，这个是一，你们啊。然后呢，第二段第二行，世间智者言无，我亦言无，这个是二，有找到吗？
有。
哎，世间智者言无，我亦言无，这个是二，所以它的分段不是很好，你要自己标一跟标二啊。那义的话呢，就是世间智者言有，我亦言有，就是有是什么呢啊？佛陀说啊，世间有智慧的人啊，说五蕴是无常苦变异法啊。那世间智者说有，我亦说有。那如果世间智者说无，我也说没有的呢，就是五蕴是常恒不变的，这种事是没有的。那如果世间智者有这样说，我也这样说啊。所以这句话哈、哦，你不能，我不与世间争，智间与我争，你不能用中文的意思去解的哦。佛他自己有定义哦，所以有一些人哈、哦，他看到这个经文，因为这句经文是很有名的，他比如说别人在跟他吵架啦争执的时候，他就说我不与世间争啊，就是他沉默不要回答。如果你按照杂含经的定义的话，这样的做法不一定正确哦。佛陀他自己是有定义的啊，我不与世间争，世间以我争。我不与世间争主要就是如果世间他们认为法是无五蕴是无常苦无我的啊，佛陀也说有，所以他就不会跟世间起任何的争论啊。 然后世间智者言无，他也言无。那待会还有在补充资料那边哈，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呢。佛陀这样回答哈，论是说啊，佛陀的智慧也很厉害。他先承认世间智者的优点，所以我也是像世间智者那样。这一种就是他先叫什么啊？放下自己的这种主张，先承认说世间的有智慧的人讲的也是很好的，那我也同意有这种看法。但是相反的哈，外道呢，他大部分都不是这样，外道呢都先说自己有多伟大多伟大，然后呢就是才说世间有哪一些人啊跟我一样。那刚好这种角度就会显示一个人的智慧哦啊，我们待会看就知道啊。OK， 我们看这个102的最后一行啊，有世间的世间法，我亦自知自觉，为人分别演说显示啊。世间盲无目者，不知不见，非我救也。世间的世间法啊，这边的解释呢？没有解释啊，但是在我们的补充资料里面有，在巴利的注解呢，这个世间法就是五蕴，就是五蕴，它有生灭的自性，不管我们怎么爱着它，它都是会有生有灭的。那我们如果知道五蕴是有生有灭的法，我们自知自觉啊，就会给众生也是做这样的开示。但是世间盲目的人呢、啊？不知不见，那不是我的过失啊。所以呢，众生应该要知道五蕴是无常苦无我的。那脚注呢，我们看103的脚注啊，这里的他找的资料啊是蛮好的哦。你看他提到这个增益阿含经有没有，增益阿含经他解释这个盲啊，盲的意思啊，这个出处是挺好的啊。他这里写的标号、哦、看不太懂、哦、我有去查，他是卷八第17品第10经，增益阿含经卷八17品第10经，周利盘特就是周利盘陀伽、啊、他说啊，好像不见今世后世生者灭者善色恶的色好跟丑，众生才造作善恶之行，如实不知，永无所睹，故称之为盲。有没有？那盲的意思呢？这个阿罗汉啊，周利盘特这个阿罗汉提到说，如果我们不知道有今世后世生灭啊，就是善恶等等，那你造作很多善恶行为都不知，那这个就是盲。所以这个盲的意思看起来就是没有正见，没有正见啊，没有正见。这个定义是挺好的啊，嗯，非常好。好，我们来看补充资料哈，37经的补充资料。37经在补充资料112最下面哈，112的最下面。佛陀自己说，不于世间争，随顺世间的语言。第一，世间智者言有、啊、无常的五蕴，佛陀也说有。第二，世间智者言无恒常不变的五蕴，佛陀也说无、啊、佛陀能够自觉而且教导他人知道世间法、啊、世间法就是五蕴是无常苦变异啊。好，再来呢就是提到这个我不与世间争，世间与我争。瑜伽师地论卷88的解释是说，不要对如来不与世间争啊，主要是不要起这种世间的邪分别啊。有四个，第一个是宣说道理，第二是宣说真实，第三是宣说利益，第四是 有时随顺世间。就佛陀在宣说道理还有真实义还有利益的种种的时候呢，都是佛陀也都会考虑不要跟世间的这些智者起这个冲突。当然有时候佛陀也会随世间而转，就是世间说什么他就说什么那后面还会有例子好，我们来看这个意义三第一行那这一个就是刚刚我所提到的了在相应部呢，它是法瑜者，瑜伽师地论卷八十八第二行也是提到法瑜者，有看到吗所以杂含经这个用词呢，如果把它读成好像法瑜者不于世间争就如法瑜者，所以这个法瑜者那如果按照相应部的话，你就不可以读为如法瑜者，因为它是 Dharma 是法嘛Dharma Wadi 那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呢，卷八十八这里提到说，如来依止四种道理宣说正法，所以佛陀是法瑜者。四种道理，第一个是观待，第二是作用，第三是因尘，因尘又翻译为正尘正物的正，正尘。第四是法耳，四种道理。观待道理呢，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就是升起的观待，诸法升起的观待你要观察诸法是怎么升起。再来呢，就是施舍观待，施舍观待。所以观待道理有两个，一个就是升起，一个就是施舍。施舍的话就是种种的名言案例来说明这个法的升起它有物质的因缘，有这个精神层面的等等都有可能作用道理就是五蕴有个别的作用，眼睛色受想行识有个别的作用，叫作用道理。那正成道理就是五蕴是无常苦无我的正成道理。那法耳道理呢，就是诸法本性智耳就是它五蕴本来就是无常苦无我的，所以它叫法耳道理。那佛陀所说的法呢，都吻合这四个条件，就名为法语者是如来终不故往他所求心增事。佛陀啊，他从来呢不会故意呢到别人的场所去求辩论。那为什么呢？因为由诸世间违反他意，未为自意，故心争论那世间一般都是，如果你跟别人不一样，就会起争论。那如来乃以一切他意即为自意，故无所争这个就是刚刚我所讲的。佛陀说法很有善巧，他说我不与世间争，世间智者言有，我亦言有，所以他是先承认他意，先承认他意，然后才说自意。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没有争论，别人就觉得说你有尊重到他，所以他就不会跟你争论所以我们说话要有善巧啊，有时候自己表达自己的意见要说要有善巧。比如说别人提了很好的意见，虽然我也有更好的意见，你不能说你的都不对，你听我说。通常我们先否定别人，你在说你的意见的时候，别人就听不太下去。所以你要先说你的意见当中有哪一些跟我一样的那我也有想到呢你没有想到的部分。你先承认别人的优点，你再说你的不公的地方，别人就会能够接受。这样可以吗所以呢，他瑜伽师地论接着说，唯除哀悯令其得意，故往他所未说正法。就是如果说佛陀观察这个外道或者这个众生，如果他这个时候是得度的时机，佛陀还是会去 刻意的去找他，为他说法，让他得度啊。而诸邪执愚痴世间颠倒，妄为自意我意而有差别，故心争论啊。那世间颠倒的凡夫，就是妄执自己的真理才是最对的，那这个当然就会兴起争执啊。所以佛陀是道理愚者啊，就是法愚者啊，道理就是法嘛啊。嗯，好，下一个圈圈就提到世间智者言有，我亦言有。那《瑜伽师地论》卷八十八这里的解释就是：如来是真实愚者，世间有聪明者，共许为有，如来也依他们而说为有，就是一切诸行是无常法。所以一切行在这里很明显的就是五蕴。有为法就是指五蕴诸行啊，一切行就是五蕴是无常的法啊。好，第二句，世间智者言无，我亦言无。那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呢，卷八十八这里提到说，世间有智慧的人呢，共许为无，佛陀也说无，就是一切诸行都是常住不变的，这个是没有的啊。所以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基本上跟杂阿含经是吻合的，对不对啊？好，再来最后提到说世间世间法啊，大家看角注五十一，这个世间法就是指五蕴，它本身就是有灭坏的自性，有没有？嗯，好，再来我们看一一四啊。一一四的话呢，就是瑜伽师地论卷八十八。提到说如来名利益愚者啊，如来是讲话呢，这是有利益众生的。诸世间有盲明者，自于世法不能了之，如来于彼自现等觉而为开阐啊。就世间的众生啊，都是盲目无知啊，那自己在世间法，就是对于五蕴法不能了知，所以佛陀为他开示啊。那有关于这部经的注解呢，在角注五十二啊，《大毗婆沙论》卷四十九有解释这一个经文啊，就是我不于世间争，世间与我争，有看到吗？啊，角注这边。这个角注啊挺好的，我们快速的看一下好了哈。这边有两边啊，此执二边形象转故为边执见啊，就是执断跟执长两种见。那佛陀啊，不，论师就引了佛说的这部经，我不与世间争，世间与我争。那这是什么道理？那论主呢就引了很多论师的看法。第一个呢，是我觉得解释的非常好，就是有尊者的说法。他说世尊定说有因有果，这个是重点。佛陀说法是绝对有因有果的，但是呢下面就分成两种，一种是常见外道，第二种是断见外道，有没有？常见外道说什么呢？有因啊，有果无因，有果但是没有因，所以叫做自性常有啊。佛陀说这一种无因是愚痴论，有因我承啊，有果我承认啊，我承认有果，但是如果你说无因的话，佛陀就说这个是愚痴。第二种断见外道，就是有因无果，断见外道啊，就是今生死了什么都没有啊，就是断见外道，就当来端灭啊。那佛陀说你说有因我也说有因，但是你说无果的话是愚痴论。那接着佛于二论各许一边，断啊离断还有离常而说中道，所以佛陀说我不与世间争，世间与我争，看到吗？ 啊，就是离长离断。所以我觉得这个释有尊者解释的非常好啊，非常好。所以佛陀讲这个不长不断啊的中道呢，它是相应有因有果的证见的啊，所以中道法是一定是有因有果的啊，它不会离开这个因果证见啊。再来呢，就是第三种说法，复次，佛于世俗随顺世间啊，佛于世俗地啊随顺世间而说，但是世间对于圣意呢，没有办法随顺佛说，因为他们不懂得无漏法嘛，啊，所以他就没有办法，世间人没有办法明白佛说的圣意。第四呢，佛陀断除两种争根，争根就是爱争跟见争两种烦恼，所以佛陀是不与世间争。第五的话，这个是觉天，佛陀提婆就是觉天论师，佛陀是如理论者，如理论者就是法尔无争，就好像走在平坦的路上就没有高高低低，他是如理论者。第六呢，就是佛是见义见法见善见调柔者，所以佛名为无争。所以佛陀的见啊，是佛陀的思想啊，是有道理的，是善的，是调柔的，所以他跟世间是没有争论的啊。这个见就是思想嘛，啊，思想。OK， 那我们就讲到第37经啊，嗯。